嘅话咧，呢样嘢就会被禁止，而且咧有机会系负上咗法律嘅责任。圣经真理嘅权威，耶稣基督系唯一嘅拯救，十诫对罪嘅定义，天堂、地狱、得救同灭亡，已经唔能够咁容易俾人听入去。有啲地方根本就已经系禁止咗我哋嘅传讲，即系基督嘅福音。有好多人说我不希望神是干扰我的事情，即是我自己的事情由我来办，我来解决，我不需要入神的帮忙，也不需要神向神交代。好多人追求这种，即是竭力追求这种没有神的种自由。他们想象如果这个世界没有神多好呢？如果没有神需要听的，没有神需要向他负责的，是不是不错呢？这个其实都是这个现今世代很多人的那种心态。曾经是有一个人，或者都是类似的，即是他都希望一切的事可以自己去话事。他不相信有一个叫做想善罚恶的神，所以他做事他不需要问什么叫对什么叫错，因为没有人需要去交代，他能够满足到自己就可以了。罪恶的意念很多时候是由我们脑袋一个意念开始，然后转化成一个行动，目的很多时候只是有一个，就是去满足自己。在开始的时候可能那个意念是一个小小的意念，或者尝试一下，但是当尝到甜头之后呢，就开始向更大的目标进发，一个更大的、再大一些的目标去进发。每次去犯罪的时候，就离开神就越远，个心亦都越硬，所做出来的亦都是越坏。其实一个人是变坏，是一步一步地变坏。即以弗所书里面讲，他说人是因为私欲的迷惑是渐渐地变坏的。当这个人是进入了这个所谓堕落的回旋、轨道的时候呢，他已经没办法再在那种他自己的种生活的方式里面走出来。里面他心里面那种、无止境的那种欲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是驱使他是向各样的事物去追求，陷入了一个罪恶的捆锁之中。起初魔鬼可能在他心那里敲敲个门，他被他入了来一次，但之后一次又一次不能够停，直到这个人的身体成为每一样污鬼邪灵的住处，他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的人格现在是被上百成千不同的污鬼、不同的邪情恶欲所分裂、所控制。这个人是谁呢？我可以假设这个人就是我们今天、在马可福音记载那位被鬼附的人。这个人没有一个名字在这里，但是我们刚才都读过那段经文，在这个时候我都不会再重复一次。如果你有圣经的可以翻开圣经。这段经文的开始，我们读到一个人在他一生里面一个很特别的时刻，是一个非常的阶段。在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这个人常常是住在坟墓里面，没有人可以捆住他，即是绑住他，用铁链也不行，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锁住他，铁链竟被他挣断了，脚镣也被他弄碎了，没人能够制服他。他昼夜常常在坟墓和山里面去喊叫，又用石头去撼自己。这个人是处在一个非常可怜无助的境况，他被污鬼缠身，不是他自己愿意，但是而且他是要住在一个坟墓中间跟那些死人来相处，不是没人想帮他，而是没人能够制服他。就算是用铁链锁住他，给他不要周围走，但是他都、这个、即被鬼附了之后，他都非常凶猛，就算是怎样都是没办法去控制到他。他有着一个非常 非常人的力量是要可以挣脱这些锁链，而且他是剥晒衫，要住在荒山野岭坟墓之间。有很多人说他真的患了精神病，但更多人更加肯定的是这个人是被鬼附，即是鬼上身，无能为力。这个人住在荒山野岭死人的住处，如果我们可以说一句，就是这个人是一个活死人。其他人都很害怕经过这个山边，这里因为害怕见到他，再关心的人也都没办法，只有家人只可以很悲惨地接受这个现实，就是这位亲人其实只是已经是一个活死人。这个人自己也都不可以做什么。在第五节那里说，他说他昼夜常在坟营里和山中喊叫，又用石头砍自己。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他要在山中喊叫？如果你是那个人，即你会不会跟他一样，即发出那种绝望的那种叫喊呢？他从前是一个正常的人，好像我们一样，但是现在已经是被魔鬼邪灵所控制。就好像一个人，我们一个人将一个人放在一个很小很窄狭窄的铁笼里面，他站不到，全不可以完全站起身，他不可以伸展，他身体受了那种限制，他不能够动，他也都没有了一种自我的价值。他用石头去割自己，去砍自己，有尖的石头、利的石头，他就执起来去割自己的身体，伤害自己，直到流血，直到伤口铺满全身。在这个时候，皮肉的痛苦可能不是他的最痛苦，即是他可能已经不觉得什么东西，因为他只是想知道，即是究竟这一切究竟是一个噩梦，还是一个真实的情况。或者他去希望用石头割自己，希望那些邪灵可以离开自己，又或者他希望用石头去割自己，去惩罚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个地步，去表达一种自己的深深的悔意。但是他所作的没有带给他半点的安慰和改变。在这个时候他能够做些什么？即是为什么他会来到这个这样的境地？他发现的时候已经是大迟。从前他很希望能够魔鬼带给他一些好处，他主动地将神撇在他生命之外，生活中所有的决定都是为了满足了自己的欲望。他希望做一些越规的事，他容让自己沉醉在一些不应该沉醉的地方，他放纵自己，他的欲念好像野马一样，不受控制，不受约束，一步一步，他已经不对生活上任何的事感兴趣，对神的事也都是如此。当他在清醒过来之前，他已经不能够控制自己，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了是邪灵和鬼魔的巢穴，受住魔鬼的折磨，他已经失去了挽救自己的能力，这个是何等的一个悲剧。这个人究竟还有没有希望呢？大部分人已经说是没有希望，已经是失去那个希望，其他人已经放弃了。但在心的里面，在内心深处，当这个人搜索枯肠之间，他忽然发现了一个一丝的希望。虽然这个希望是何等的渺茫，但他知道他有一个希望，在乎一个人，一个以前他听过但是忽略了的人，就是拿撒勒的耶稣。他曾经听过他在加利利的地方是行神迹，他听过他能够医病又能够赶鬼，他听过他能够叫瘸子是能够行走，瞎子能够看见，长大麻风的是能够得到洁净。但他当时不信服，不幸的就是现在他真的很希望耶稣能够帮到他，但这个只是一个奢望。是不是因为传统上面犹太人对外邦的人是不感兴趣，而他身为外邦人，亦都是住在外邦的地，在加利利湖的对岸的格拉森，他考虑到自己现在的境况，怎样才可以见到耶稣？有什么可能？差不多是没可能。就算耶稣知道，是不是知道他现在的存在， 他都没办法，就是都成为疑问，究竟我是谁，就是谁会关心我，就是谁会知道。但圣经记载了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转捩点，耶稣和门徒竟然来到格拉森，这个是记载在第一节。圣经说他们来到，即是门徒和耶稣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在第六节，这个人见到了耶稣，见到耶稣，耶稣和门徒正在小船上面，就在湖边小船上面到岸上面来。圣经这么讲，他说他远远的，即是这个人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拜他的意思就是跪在耶稣的面前，这个人跑过去在耶稣的面前跪了下来。我们首先是回去第四章第三十五到三十六节，在三十五节和三十六节那里讲，他说当那天晚上，耶稣对门徒说，我们渡到那边去吧。门徒离开众人，耶稣仍在船上，他们就把他一同带去，也有别的船和他同行。这里我们看到，原来是主耶稣的决定，他要去到加利利湖的对岸。那天耶稣是一直在湖的旁边是教训其他教导其他人，群众是非常之多，以致他是要退到去小船上面，在岸边在水边向其他人来讲话。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就在这个时候，就在日落黄昏的时候，主耶稣知道他要做什么，他选择了放低这班群众，是要出发到湖的另外一边，只是为了一个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都知道了，他只是为了一个人，就是这位在坟墓中在山里面日夜呼喊绝望呼喊的人。因为主耶稣知道，主耶稣听到了这个呼求的声音，没有受到时空地域的限制，是达到主耶稣的耳中。耶稣为了这个人的哀愁是感同身受，他那种自然的性情流露的怜悯，不容让他再做其他的事，为了这个人，单单为了这个人，他要过到湖的另外一边。这样对于他来说，他觉得是一个最重要的事，他放低了一切，撇下了群众，为了要亲近这个人。当我们看圣经这个描述的时候，我们看圣经的宝贵，说神话语的宝贵，就让我们能够更加了解，原来我们这位主耶稣是一位充满怜悯，是充满主动性的一位神。在第六节那个经文讲话，他远远看见耶稣，就跑过去跪在他的眼跟前。即可能这个人当时是很多时都是常常是定睛在这个湖上面，因为他很希望有一天真的耶稣能够在这个湖上面上来。但是这一天真的即他忽然在远远就见到耶稣。这个忽然呢，其实真的不是一个忽然，是一个偶，也不是一个偶然，因为他不是刚刚看到耶稣。我相信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掌管万事去达成他旨意的神，因此他也有能力是给这个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能够合适的看到耶稣。在神来说，圣经告诉我们，没有偶然的事，万事万物都在神的掌管之下，都为了去成就他自己的目的。我们看看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即我们有没有察觉到，同样的神也是按他的旨意要成就，即叫我们有亲近他的机会。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察觉到，你有没有知道。我们看这里的人呢，就立刻去走去耶稣那里，然后在耶稣的面前跪了下来。有些解释呢，就说是没错，因为呢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鬼呢，很希望快点走去耶稣那里向耶稣求情，所以呢就推着拉着这个人呢，琴琴青地去到耶稣的面前跪下来去求情。 但我不是很赞同这个解释。 我觉得呢，我反而觉得是这个被魔鬼所附的人多多少少仍然有多少自主的能力。我可以这样猜测，就是说他看到耶稣，他看到耶稣，他定义要去耶稣那里，因为这个是他的渴望，这个他知道，这个他唯一的希望，他知道他不能够做什么，但耶稣可以帮他。距离几远我们不知道，圣经也都没有说，但我相信他一定是跑去耶稣那里，这个是他能够所做的唯一可以做的。跑到耶稣面前，他已经没有力量，他只可以跪下来，跪下来，但这样就足够了，这样就足够了。因为他就在耶稣跪下来之后，他可能想说一句，就说耶稣啊，救我吧，但圣经没有记载这句话，他连那句话都说不出来，因为他自己的舌头都是被这个魔鬼所控制，附在这个人身上的邪灵控制着这个人的舌头，这个乌鬼藉着这个人的舌头大声喊叫。在第七节记载他说什么，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至高神的儿子啊，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很多时呢，即是我想我们看回这句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是人的声音还是魔鬼的声音。即是当我们里面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态，我说神啊，我与你有何干，即是你来搞我什么东西，这个是出于魔鬼的欺骗，是 要人去拒绝神和离开神。即是我们见到圣经记载了这个人唯一所能够做的就是这么多，即是连自己能够想讲那句话耶稣救我的能力都没有，但是这样已经足够，这样已经足够了。因为从这一刻开始，耶稣已经是接替了一切去处理一切，帮助他，成为他的帮助，成为他的拯救，成为他的依靠。我们当我们看第七节和第八节之后，圣经记载了什么呢？记载了耶稣，简单地记载了耶稣和邪灵之间的对话，轻描淡写，邪灵被赶出去，这个人被医治了，就是这么简单。这里我们看到两个重点，第一点就是说，只要我们心里面有一个小小的意愿，就算是无论多少，只要能够带到耶稣的面前，是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分别。我们先有一个愿意的心，自己知道自己不可以做什么，但只要信靠交托这位主，主耶稣能够接替我们。所以我们真的要将我们的难处放在耶稣的面前，因为没有什么事可以难到我们的神。第二方面，无论自己是曾经有多失败，无论自己觉得自己是多没用，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需要去掩饰，亦都不需要假装，神会体谅我们原本的本相，因为神是了解我们的位神。到我们第七节到第十三节，我们看到主耶稣赶走了，就是那个附在那个人身上的邪灵。这个邪灵称为群，是被耶稣吩咐离开，入到去猪群里面。这个群这个字呢，英文是 legion， 即解释就是叫军团。如果是用罗马军队的组织来讲呢，就是大概有五千个兵士士兵。这里的猪群呢，大概有二千只，都是被个魔鬼附着之后呢，就闯下山崖，然后呢就投进在海里面是淹死了。被耶稣拯救了这个人呢，就不再被捆绑。在十五节那里，村民来到耶稣那里，就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群鬼所附的，穿上衣服正正常常的坐着，即是他已经回复正常。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觉得即是人的反应，哇，一个曾经被乌鬼所占据控制的人现在好翻晒，是不是感谢神？应该讲哈利路亚，感谢神。即是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人即是的自然反应。但是你看到在村里面的人 呢班村民听到呢件事嘅时候，个反应唔系咁样样，佢哋冇去感谢神，佢哋系害怕。佢哋害怕系理解嘅，因为主耶稣表现咗一啲唔系平时寻常人可以做嘅事。佢因为佢对超自然嘅事物系有驾驭嘅能力，就算系连可怕嘅魔鬼，佢都可以即系控制或者系驱除。他们脑袋里面只是想到一件事，就是说就是猪群的损失，他损失了那些猪2000头猪会带给他们什么困难，就是怎样影响他们的生计。所以众人都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不要再骚扰他们。村民这样的决定是令他们失去了一个难得跟耶稣相处的机会。很多时候好消息就变成坏消息，基督的福音对现代人来说也都是类似。他们普遍是不愿意听到福音，甚至是就算其他人提到福音里面的任何内容，他们都认为是冒犯他们个人的自由，他们忽视了从神来的那种好意。但是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失去了或者是一个最宝贵的机会，就是说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归向神，能够得到拯救，能够免灭亡的一个机会。人类自古以来来都是有拒绝神的历史，即今日都不例外。在古时甚至是神的自己的选民以色列人都亦都是一样，都是忽略了神。但在耶利米先知书里面，神是这样向他们讲，他说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当这个人是受到邪灵的捆绑，失去了自由的时候，对我们有什么关系？即是我们看一看自己，究竟我们有没有受一些事物的捆绑，以致我们失了那种原来应该有的自由呢？如果我们要为捆绑这两个字是下一个定义的话，我会这么说，就是说如果是任何的事物，如果它限制了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我们理想中所能够成为的人，这个就是捆锁。可以是罪，好像那个人一样，亦都可以是一些曾经不愉快的记忆，或者一段不愉快的关系，或者一些自己过往的失败，或者是我自己挫败了自信心，以致我不能够达成一个我自己理想想达到的人，或者我有一些不能够自拔的坏习惯，又或者我有破裂的朋友和朋友破裂的关系，或者我财政方面的压力，我对未来即是那种不安或者恐惧，我工作带来的重担，甚至是我们心里面的怨恨，都可能成了我们的捆绑。我们愤怒，我们抑压，甚至是我们身体的状况，可能都是成为我们捆绑，以致我们不能够成为一个理想中我希望达到的人。每个人都不一样，我想在座的每个人，我们都可能多多少少或多或少有我们自己的捆绑。但是我们即是当在我们捆绑之中，我们是没有需要落在折磨和叹息之中。因为在这个经文记载里面，我们了解到一件事，就是说神能够是为我们带来一个改变，祂是有能力是帮助我们。圣经说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中是显得完全，即是我们可以给神一个机会，即是就算我们只要有很微小的愿意的心就够了，不是当刚才够就够了，因为当我们愿意踏出那一小步的时候，这步小步是最重要的，但这一小步是只有你自己才可以决定。究竟是什么最伤害到人和神中间的关系呢？有两件事，就是漠不关心和顽顽顽顾。 你要问一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人，或者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顽固的人。主耶稣说，即是做了一个比喻，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即是如果我用一句成语去形容耶稣所讲的，或者形容这一代的人的心态，就是说无动于衷，无动于衷。无论用什么方法，这些人都没有反应。但是如果他们肯放下他们的愚顽或者愚昧，能够愿意倚靠神，结局是很不一样。在第十八至到第二十节，我们见到第二种反应。哦，这个反应原来是来自这个曾经被鬼附得到医治这个人。他恳求耶稣是给耶稣，恳求耶稣是给他去跟随他，但耶稣不答应。耶稣叫他，你回去你亲属那里，你告诉他们，主是为你做了何等的大事。即这个人是跟了耶稣的吩咐，原来他不止回了去自己的亲属里面，他在底加波利这块地方，即是说这个十个城市的地方，是传扬耶稣的作为。今天我们这班即已经相信了主耶稣的名的人，你是基督徒的话，你得了主的恩惠，你其实也都是被赋予了是见证神恩惠的责任。你首先应该从你的家人和亲人开始，这个是我们最神给我们的恩惠，一种自然应有的回应。即如果我们将主耶稣在格拉森是医治被鬼附的人这段记载简化成为一句的话，去表达一个重点，我就会是说，神是何等的愿意拯救，神是何等的愿意拯救。起码我们看到几方面，三方面。第一方面，神是不轻言放弃，人是会放弃，但是神不会放弃。即这个是一个很奇妙的事，因为放弃不是神的性格。虽然我们很多时候发觉觉得自己是不配，或者自己不值得神是为我们做什么，但这个不是神的看法。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譬如圣经里面主耶稣是讲了几个比喻，譬如在寻找迷羊这个比喻里面，这个牧人是放低了其他的99只羊去寻找那失去的一只羊，永不言弃，直到是找到为止，然后放上膊头那里，为这个羊欢欢喜喜的带它回家。在另外一个比喻，在寻找钱币的比喻中间，那个妇人是点着灯打扫个屋子，慢慢的找，不言放弃，直到找到那块失落的钱币，然后欢欢喜喜的邀请隔离左右的邻居来到家去庆祝，庆祝因为他找到这个失去小小的钱币。在那个浪子回头的比喻里面，那位慈父是不会轻易放弃那位对小儿子的希望，他很耐心地等候他回到家，然后看到小儿子出现的时候，他立刻跑过去揽住他，锡他，原谅了他以往所做一切不对的事，而且是左右去庆祝，为这个小儿子庆祝。三个比喻，这个就是我们的神，这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位心的心肠，爱到一个地步，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是不愿意放弃的。就算去这个地步，他付上那种代价是我们不能够想象的，就是他将他自己独生儿子是给我们，赐给我们，为我们舍弃生命在十字架上面，用自己的鲜血为我们流出，在十字架上面为世人，所有的世人，历史上所有的人，是成就了这个救赎。问题是说，你是会怎样样回应，即是你怎样回应神对你的爱。 神不是没有给我们很多次的机会，神其实一直都给我们机会。就算在这个格拉森人拒绝了耶稣，在他中间的情况之下，神没有，耶稣没有放弃他们。耶稣对他们仍然都有恩典有怜悯，他亦都为他们制造了另外一个机会。怎么样？就是他叫这位被鬼附已经被医治的人，你回到你的亲人亲属你的邻里那里，向他们告诉他们神主为你做的事是何等的大，叫他们有机会。即是我们要了解神是一次又一次的给机会我们，我们有没有把握神给我们的机会呢？即是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知道时光飞逝，即是生命也有限，有一天这个机会也都不复在，以后也都是再没有，再后悔的时候也都是太迟。第二方面，神是要我们的生命彰显祂自己的荣耀。一个是被罪所困、被污鬼所附的人，不是神心目中的心意。神因为对人是一个特别计划，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神所创造，是很矜贵，是有着神给我们的形象。在所有的造物的中间，我们是神的杰作，是赋予了是管理这个大地所有事物、动物、植物、创造物的责任。虽然我们神在堕落的光景之下，我们做得不好，我们不能够去做好这个责任，但不等于神原来设立我们的目的是受到影响。因为有一天，将会有一天，是当万物复兴的时候，一切将会回复正轨，而当死亡这个最后的仇敌也都被除去的时候，这个万物是会重现神原来设计的荣耀。人类的悲剧就是说离开了神，个个人都是偏行己路，直到人都是偏离了神原来创造我们的目的，直到我们不能够再次彰显神放在我们里面的神的形象。神是多愿意帮助我们能够脱离这种捆锁，得到这个自由，是重现神的现象这个形象，而且是能够在神的计划在目的上面有份。第三方面，神是知道我们没有能力救自己，即好像那位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没有能力救自己，我们也没有能力，但耶稣有能力，因为他能够改变一切。耶稣而且是有主动，是愿意是帮助我们去寻找我们，他向我们伸出他的手。即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位被鬼附的人什么都没有做到，或者是主耶稣没有救他的话，有什么结果呢？在第十三节那里，魔鬼走出来，然后进入了猪群里面，猪群就是走落山崖，然后掉在海里面就浸死了。如果没有耶稣的介入，这个人的命运是已经确定了，他会好像那两千头猪一样，被鬼魔、被魔鬼去驱赶，至到灭亡的地步。我想每个人都一样，即如果我们没有耶稣的介入，我们都会有一天会被魔鬼驱赶到灭亡的地步，这个是我们的结局，原来的结局。但耶稣介入，有些人说你是骚扰我，你是找我麻烦，或者 你为什么要管我，即确是不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拯救，每个人的命运都是灭亡。这个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且有审判。你说灭亡、天堂、地狱，有些人说想不到那么多，不想得那么多，只想今天都可以，不要想将来，是不是真的呢？在1912年，是铁达尼号邮轮，大家都知道，在大西洋上面是撞到冰川、冰山去沉没。 在英國的船公司利物浦的船公司大門那裡聚集了很多憂心如焚的親友，他們圍著那個船公司的大門，船公司大門的旁邊是有兩塊的大的告示牌，一面寫著是 known to be safe， 就是以證實或者已知是獲救的人，另一面告示牌是寫著 known to be lost， 已知是已經知道是失喪的人。每逢有職員出來的時候，他在拿著個名單再在這壁報板上面寫上名字的時候，即你可以想像我親屬看到自己親人的名字是寫在哪一塊壁報板或告示板上面那種反應，你可不可以想像那種反應？今天在天上面 有一本生命冊，這本生命冊是單單主耶穌有權柄去打開，生命冊上面寫了是得到永恆生命的人的名字，你的名字會不會出現在這個生命冊上面？你的名字會不會出現在這個生命冊上面？我想這個對於我們每個人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有一個肯定，即如果你懷疑，你可以有一個肯定，就是當你了解而且承認你自己是一個失喪的人，是沒有能力去救自己，是需要拯救的時候，主耶穌可以成為你自己的拯救，因為祂來了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只要你願意，只要你願意踏出那個重要的第一步，十字架上面的耶穌是用祂的寶血，用祂自己流血的身軀，手和腳上的釘痕，被折磨致死的痛苦，是向你發出了一個愛的邀請。有首詩歌是有歌詞說，沒有一個困苦主耶穌不了解，沒有一個重擔主耶穌不能夠背負，而且說我們的主是可親近的，你們親近神，神必親近你們，而且說信靠他的人必不至於羞愧。這個是神對所有人的邀請和應許，所以我們不要忽略主耶穌向你所伸出的那個恩手。今天我的信息到這個位置，但我希望跟大家有一個禱告。天父，我們感謝你，因為你藉著你自己愛子耶穌基督，